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般我不大做梦，很少做梦，做了梦也很难能够呼出来，但是那个梦是那么样的惊醒，因为我是被惊吓醒。我梦到什么呢？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湖，然后呢一直到河底呢都是干的，在太阳的照射下呢，干的河底似乎石头裸露呢就是白色一片。那我知道今年的夏天极其干旱，差不多是百年不遇的，整个的湖，不论是北村的那边的湖、Temple那边的湖，还是我们这边的湖，差不多跟平时的水面整整落差是20尺，就是你两层楼的房子可以淹在下面，就是这样的落差。但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呢，好像比那个还要深，深到已经最后是没有水了，所有全部裸露，全部的石头都是发白的在那边。哎，我就这么大的河床，现在已经在下面就是可干，那我走下去看看呢？于是我就准备走，我看到远处的房子都是那么高，好像已经四五层楼在半坡上一样。就当我要走下去的时候，突然不知道哪里，所有的地方斜坡上全部涌出了泉水，一直往下面奔腾了下去。后来我说还好我没有下去，要是岂不就是淹了吗？就这么一下就醒了。今天早晨开车往 Costco 离这边整整50英里的一个小趟走去。上个礼拜我们在那边祷告，那里告诉我说那个小趟中一共有3万人，大约有华人30个，1/1000的华人，但是那里有2个餐馆的老板愿意打开他们的餐馆，开始来传福音，开始试着有一些的布道。所以我一路上过去，我跟梅姨讲，梅姨啊，我昨天做了一个梦，现在看来是因为可能是那边的缺乏，是因为那边的饥渴，于是我们就去了。想不到弟兄姐妹啊，那里聚集了多少人，他们全趟华人就30来个，今天他们摆了40个位置，其实来了50-60个人，原来他们旁边还有小趟，他们听到这里开始有一个福音的聚会，要来传福音，所有的人都来了。神让我看到什么？神让我看到实在是人心的饥渴，实际上你看到他永活的泉源要进入我们的里面，我的心是有疲乏，但是因为那个聚会我就知道神的临在，神实在是要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圣诞节，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耶稣以人的模样生活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最后成为无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3天后复活升天。于是有人会问了，那么今天耶稣到底在哪里呢？圣经启示我们说，今天耶稣在高天之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也以圣灵的形态今天与我们同在。如果圣诞只是纪念2000年前耶稣的降世，那么圣诞只是一年一度的一个民俗的一个节日。但倘若圣诞的耶稣能够进入你我的生命，降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那么圣诞就是你我个人的圣诞。圣诞节再也不是一年一度，复活的耶稣若是在你我的里面，那么我们天天都可以过圣诞，这是真的。一个基督徒每天可以在地上与主耶稣讲话。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人或许不太明白这些奥秘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就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自在圣经，那就是基督当生在何处。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一个历史上的圣诞，能不能成为今天你我个人的圣诞？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圣诞主日里面。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新约马太福音，我们要从2章1节，我们要读到11节，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基督就是这位救主当生在何处。马太福音2章1节到11节，我会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读双数节。 搬到了，我们就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救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的希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太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人心中必定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人。
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是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一起寻找那小孩子，听到了就会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皇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的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莫药为礼物献给他。好，停在这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人类的第一个圣诞节，当道成肉身的耶稣被安放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时候，有几位有学问的东方博士按照他们专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耶稣会降在犹太地，于是他们就按照一颗发亮的星星不远千里一路走来。但是耶稣具体在犹大地哪个地方他们不清楚，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想找希律王帮忙。希律王就召集了当时最了解圣经预言的祭司长和文士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当生在何处？基督就是救主，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救主弥赛亚当生在何处？基督当生在何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经的预言和历史的事实早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个年头啊，罗马凯撒大帝要人口普查，在那时候管辖的天下，要叫天下的人民都去报名上册，你哪里出生的就要到哪里去注册登记。所以约瑟就带着玛利亚从北面的加利利拿撒勒城一路南下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要限时限刻报道，限时限刻上名注册。那个时候玛利亚生命已重了，所以等他们赶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就在那里生下了耶稣。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历史，当耶稣基督这位承受万有也用他的全能来命令和托住万有的神，当他以肉身的形态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到什么？我们首先看到天使天君，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天使天君在天上赞美报信。其实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有东方的博士带着贵重的礼物来朝见敬拜，我们看到牧羊人急急地赶往伯利恒去见耶稣。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希律王作为一位罗马的封封王，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心里也非常的不自在。他听说有圣经上说有一位犹大人之王已经降生，于是他心里就动了杀机。这些博士一个圣灵的感动，他没有按照希律王的指示回到耶路撒冷来告诉耶稣生在哪里，一个圣灵的指示他们就从原路返回去了。所以希律王左等右等等不来，他就知道在那里一定是耶稣所生的地方，于是马上下令急急地赶到伯利恒，凡是在伯利恒四周的2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个 英台以后要来与他争夺皇权。我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都不安，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当希律王若要对耶稣降生有恐惧的时候，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不幸。后来我们也看到了耶稣30岁那年出来传道，当他有一次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这些本来家乡的人明明都知道耶稣的，但是因着耶稣站在他们面前奉神的名传道的时候，所有的人眼睛都斜着看耶稣，大家都想说，这不是故乡的儿子吗？他怎么有资格来传道？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我们都不是认识吗？哪里冒出一个人可以来传道呢？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不在自己的家乡行神迹奇事，因着人们的刚硬和拒绝，就像圣经所说，耶稣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耶稣诞生了，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从来就这么讲说的。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却是杀害先知的地方，耶稣多少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小鸡，把自己当作一个母鸡，好像要保护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拒绝耶稣的保护，最后竟然将这位人子处死在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除了耶路撒冷的拒绝之外，耶稣其实在伯利恒也没有找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耶稣只能降生在马棚，生下来之后就只能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今天当我们来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基督当生在何处？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即使耶稣在复活之后，他仍然在地上寻找自己的居所，他仍然在对每一个活着的人在说话。所以你在启示录看到复活的耶稣怎么对众教会说，怎么对众人说，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今天仍然在寻找自己的居所。在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看哪，他在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复活的他正在你我的心门外敲门呢。第二要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在问我们，我们的里面今天有没有他居住的地方，心里就这么一点，我们已经把太多的东西塞在里面，以致耶稣来的时候里面没有空间没有地方。今天在那个四川餐馆要聚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一个 party room 全部整理出来，把后面的杂物间全部清掉，就摆了40个位置，还是不够，人还是往里涌。今天神也在问我们，我们心门里面的东西空间有了没有，他要进来。所以今天圣灵会问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他在问我们说，基督耶稣当生在何处？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基督当生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首先要讲的。昔日的伯利恒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很sad，你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忧伤。我相信今天在座，如果你知道耶稣今天要路过你家，要想一个居住的地方，我相信在座的你一定把自己最好的 room 让出来给耶稣住，是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一定的。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今天耶稣客走他方走过你家，耶稣没有地方，你一定会凭着你的良心，你都会让耶稣住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他们演一个圣诞的小剧，一群小朋友在台上表演，其中有一个弱智的孩子，因为其中的台词最简单的就是那客厅的老板，大家告诉他，你在整个的戏中只要讲一句话，越凶越好，凶巴巴的说，客店没有客房，客店没有地方就够了。这个弱智的孩子2年级了，平时说话也不大说话。好， 既开眼了。然后见约瑟带着身孕已重的玛利亚颤巍巍的来到了客店，已经是半夜了，敲门啊，有没有地方啊，有没有地方啊，我的太太要生产了。那门一开，凶巴巴的说，客店没有地方。那讲完就好了，想不到那个约瑟开始多话了，哎呀那怎么办呢，我的太太要生养了，你谁让我帮帮忙嘛。他发现不知道下面还是什么，我家里有房子房，他说我的房子有，戏是演砸了，但这句话却打在了众人的心中啊。同样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当耶稣向我们举手叩门的时候，你我的心真的愿意向耶稣开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首先问你们，我也问我自己。上个月感恩节的时候，我在波士顿布道，接待我的是一对老夫妻，三天的布道完了，于是第四天留一天的时间让我能够休息，去看看那边的古迹，因为实在是美国的历史，你最好到东面去看了啊。有独立战争第一枪打枪的那个桥啊，你如果在那边，你可以看到耶鲁大学，你可以看到麻省理工学院啊，你可以看到肯尼迪的纪念馆，或等等，一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trail，你可以去走。就在那天，先生陪着我在下午走的时候，接到他太太一个电话，老公啊，我们有一位朋友今天晚上要住在我们家。好了，那我们就急急的要赶回去，然后就跟他们碰面。晚上的时候，我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太太在讲了真话，他说我已经接待你了，今天突然又要来一个朋友，心里正好烦着呢，我跟小朋友跟想说，哎，你能不能明天来，今天我已经接待了一位牧师了。就像在讲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后跟他们讲了什么道，就是勉强自己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呢，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勉强的人，我们首先要勉强自己，你不勉强自己，你没有办法来传神的道，你没有办法来做神的工，这不够，你还要去勉强别人，你不勉强别人怎么来信福音呢？今天我们在那边有这么多，有二三十个是慕道友，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勉强他们，所以他们就坐满了这个屋子。如果你不勉强，没有人可以到教会来，还要勉强上帝呢。这我想叫教会组长，你们都明白什么叫一个勉强上帝。所以当他刚要拒绝别人说自己朋友明天来好不好的时候，突然神就封了他的口，圣灵在他说，难道你就不能再多腾一间房间吗？在美国做五子登科的人，每一家庭都是四五个房间，所以他就会说，好的好的，你就来吧。那天晚上你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位几十年的好朋友就在那天晚上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迎接耶稣，这叫耶稣住在心里面。今天在 Cops Cove 这样一个小城中，上个礼拜我赶去祷告，因为聚会开始我一定要去祷告，去了两次，跟他们这些同工一同祷告，我们来求神旨意成就在这个地方。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同工说，为这个聚会祷告的时候，我就指着 Amy， 就是那个餐馆的老板娘，你必须从你和好。这样一说啊，所有人都笑起来了。哎，我说慢慢，我是外来的，我要听到你们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话，什么叫与仇敌和好。哦，他说 Amy 说也不是什么仇敌了，我这边开了一二十年的餐馆，有两个员工是被我辞退的，这个进意思叫我说，小小的汤里面就是那几十个人，你必须跟你辞退的员工去和好，要不就不要聚会。哇，这个 Amy 你要知道吗，在聚会还没开始就跟两个已经被他辞退的关系上有那么蹊跷的那个两个人去和好。所以我今天我也不管他们怎么样，奉神的命我说，这个聚会因为上帝的爱在里面，今天有没有因着 Amy 悔改，你们来到这个中间的有没有？结果真的有两个人举手站起来，哇，你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做什么？我也是一样，今年的圣诞神也在我的心里。信主差不多二十年了，传道也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但是神在我这是什么，在我传道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曾经在我的心里有过一些疙瘩在里面，想到他们的时候心里有些难过，但是神借着这一次让我们和他和好，我分别寄出了两封代祷信， 让他们为我们教会祷告，也让为我祷告。我在过去主里面曾经亏欠他们的，曾经难受过他们的，我向他们去说。没人就问我，我说志刚，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东西寄回来，再一封信来写？我说他们寄回来寄不回来我们不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已经心里非常的平安。平安夜，昨天一封信是最后一封信，是在昨天晚上。我说怎么也，昨天晚上我们到教会去晚上圣诞夜，所以再晚也要投入信徒，因为昨天晚上是圣诞夜。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耶稣当时在心里啊？就是当你真的迎接耶稣的时候，你里面的黑暗的东西要被耶稣去掉，耶稣在你的里面掌权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客人，客人就是把他邀请进来偶尔来居住的，我们出于为人的礼貌，出于为人的道德和良心，我们可以接待一个客人，甚至是一个路人，我们也可能是接待。但是如果那个人要一住长，我们就可能受不了。我不说别人，我说我儿子吧。儿子西路大家知道是我爱的，今年圣诞节还没到，我已经早早的烧了三大包菜，烧了一个很大的油包，已经寄到西雅图去了。我爱他，但是当我的儿子西父带着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十天半月没问题，超过十天半月我就皱眉头了。哇，家里的空间太小了，如果一辈子在这我就受不了了。这是我跟我太太私下讲的，没有帮他当了他们的面讲，这是真实的。你接待朋友也是如此，十天半月可以，一个月两个月试试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走进你的家里，你可不能把他当做朋友啊，因为耶稣时时是你的保护，天天是你的依靠，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安全所在。记得四年前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第一天的聚会我就讲了一个耶稣敲门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四年以上在教会的你已经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也有四年以后来的，我就告诉你这个故事吧。耶稣客死他方，有一天他走到了一个家的门口，开始敲门，咚咚咚咚咚，就好像敲你家门一样。我们在北美都是五子登科，买那个房子是最少是有四房嘛。听到有人敲门，门一开，一看是耶稣，耶稣好啊，今天你就住在我们家吧。住在哪里？主卧房，马车龙腾出来给你耶稣住。耶稣当仁不让，就住在主卧房。耶稣问你住哪里啊？耶稣，我有四间房，我就住在你隔壁。相安无事就睡下，睡到半夜，咚咚咚咚咚又敲门，谁来了？他下去一开门，魔鬼一头撞进来。嘿，魔鬼，你为什么来？我今天接待了耶稣。小声一点，你上面四个房我都知道，耶稣有一间，你有一间，还有两间有空的，我随便哪一间就够了。这怎么可能？我接待了你左边，又接待了耶稣，这么可能？于是就和魔鬼打架。天亮了，魔鬼走了，耶稣下来，耶稣啊，今天晚上我不住在上面。耶稣，你住在哪里啊？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晚上相安无事入睡。他心里想说，魔鬼在灵界中什么都看得到，如果耶稣上面的四个房间全部让耶稣，那魔鬼就没有事嘛，不会来找我。想不到睡到半夜，咚咚咚咚又敲门了，这谁？魔鬼应该不是魔鬼吧，可能是隔壁的邻居，或许他要打一个911电话，或许他家里可能是停电了，或是要什么需要有什么急救，所以他把门墙掀开小小的缝，想不到魔鬼比那条缝的脚还细，一脚就进来把他推开了。嘿，魔鬼你来干嘛？我把所有的房子都让给耶稣了。他说我知道，你睡在沙发上，我就睡在沙发上，你如果觉得这样有碍观瞻，你就让我睡在格拉斯的角落里都可以。这怎么可能？我接待你又接待耶稣，不行，又跟他打架，打到天亮，魔鬼又走了。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下来了，这位朋友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一串钥匙，他说耶稣你要干嘛？耶稣，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我这个生命的钥匙，房门的钥匙都交给你。耶稣说你做什么？他说我去做你的仆人。好了，耶稣就收下了，所以他就耶稣仆人的身份住到楼上去了，就住在耶稣的旁边。当然那天的晚上 突然门又敲起了，咚咚咚咚咚敲起来，这谁让他跳起来，他吓坏了。耶稣以主人的身份走在前面，把门打开，魔鬼一头撞进来，撞到耶稣的胸上，哎呦，我走错门了，走了。那是我第一天在传道的时候所讲的一个信息，耶稣敲门。结果那一天有三位弟兄姐妹，有三位朋友信了耶稣。今天的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诞夜马上跨入新的一年了，好像我们教会也马上跨入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问一个问题，基督当身在何处？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耶稣应当身在我们的心里，也身在我们的婚姻中。明年对我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我们结婚30周年。大家知道30周年是什么婚吗？不是热婚头的热婚了，是什么婚？25年什么婚？金婚嘛，银婚嘛，50年是金婚嘛，30年很好听的名字叫珍珠婚。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美都20年了，感谢上帝，耶稣生在我们的婚姻中。我想到30年是个恩典，想到20年是个恩典了。我还记得大家听到我的见证吗？来美国的第一天踏上美国的脚，带着儿子跟分别7个月的太太要再见面，在机场上，太太问了孩子一句话：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在家的，有什么阿姨来过？那以致我们的婚姻，你就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中在怎样的难处中。但是你知道吗？最后这几十年来，这些年来，神界的他曾经讲过3句话，我就知道是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没有几年，我就奉献传道，出来传道。神给他一个感动，讲了一句话：我们要苦苦在一起。他放下了自己的专业，他放下了自己的身份，他放下了自己的收入，就跟我这个重传道一起出来传道。他甚至做保姆去。一年之后，他奉献了。他来到神学院，跟院长说，跟同学们说，我的奉献我没有什么，我只听到上帝说我要成为至刚的帮助，没有什么，就是这样。于是他就跟我一起上神学院，吃苦在一起，成为我的帮助。哪一个男人你听到这个话不窝心？最绝的是那一次，因为在15年那时候我们还怀 Samuel 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夫妻恩爱营，每个人都要向自己的配偶写一封情书，只要你们两个还活着，13对牧师 OK， 他是大肚子，也有七老八十的牧师的师母。我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我能够写到什么？但是心里突然有感动，我说上帝啊，我知道我在你面前说，现在没，我们没有后半辈子，我们后半辈子已经没有男女，也不在婚姻中，但是如果似乎还有，我仍然娶雷音为妻。在爱里没有恐惧，我也不怕他说我才不爱你的，不要你。但是你要知道，5年以后，当我们结婚20年的时候，有一次是在父亲节，他就站起来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只有心里有感动，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可以回答志刚说我仍然嫁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婚姻在难处中？如果这样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有多少人敢说我下辈子仍然嫁给他？我告诉你，在台湾的统计是75%说 no。 世界上你可以想一想看，你们左右都是夫妻，你们可以对望一下眼神就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耶稣在里面，我们今天婚姻会造一个怎样的光景呢？基督当身在何处？基督应该身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今天不少的基督徒家里，你打开门一看，哇，一看横匾，非常好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大家期盼耶稣成为你家庭的之主，这是讨上帝喜悦的。因为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进到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进到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亲子关系里面。就好像我们教会今天的意向一样，做主门徒，祝福社区。怎么来做主门徒啊？让耶稣进到你的婚姻中来，让耶稣进到你的职场中去，让耶稣进入你的社区，让耶稣进入你的服事。婚姻是什么？婚姻和家庭是最私密的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你要向耶稣基督完全的敞开。今天情色的资讯泛滥成灾，婚外情、婚外的婚性关系见怪不怪，严重的损坏婚姻的和日常的生活。我最近看到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Lifeway Research， 他们最近有一个调查，将近有一半常常上网的网友都有浏览色情网页的习惯，其中包括教会的会众。这项调查访问了美国1000位基督教的牧师，大多的牧师都承认色情的这样的一个网页图片对教会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良的影响。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姐妹的婚姻关系其实也不容乐观。我每一次外出服侍都碰到很多的婚姻家庭这方面的需要，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北美。我最近2次的出去聚会，帮助了2个家庭，非常的奇怪。两位太太既是当着先生的面或者不当着先生面，没有一个可以说出自己先生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爱不起来了。夫妻间就是磕磕碰碰，磕磕磕磕，一碰就是吵嘴，一碰就是闹。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实的，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就应该进到我们的夫妻关系里。耶稣如果能在我们夫妻关系中掌权，那么我们的婚姻就会被保守，我们就会被束缚。今天我跟师母，因为我知道他爱神，他也知道我怕神。我告诉你啊，姐妹啊，你要你的先生心不变，让他怕神就好。如果他敬畏神，你的安全，你的婚姻就有安全感。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有一次我到外面服侍，我去传讲悔改的信息，第一天神的信息就打动一个同工，他私下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跟你说，我常在河边走。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过去看过一个样板戏叫海港吗？海港里面有些台词叫常在河边走，接下来什么呀？哪有不湿鞋。他意思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走在河边，他有办公室的恋情， OK， 只是没有发生肉体的关系。那天的信息进到他的里面，当我3天不知道离开的那天的早晨，他跟我讲：牧师，我今天早晨已经把所有在电脑中秘密保存的他的所有的照片全部扔掉了。我想问他，你愿意为难他？你的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了，多少知道一些。好，奉神的名，今天到你太太那边去悔改。你真实的告诉你的太太，告诉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把后路给掐断，我们来试试看。感谢主，我为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那种被释放的喜悦。我知道神的灵在感动他，这叫耶稣进到他的婚姻里面。同样我在想说，在亲子的关系上我们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轰轰烈烈有一本书坊间叫虎妈什么战歌，哇，这位蔡教授呀，他认为自己教儿有方。我曾经在讲道中讲过，那是很，这是魔鬼训练，很厉害的，是太大的厉害。当然他可以觉得美国今天弱是因为没有管好孩子，这是他的观点。问题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什么呢？看到两个小女孩是北京的10岁，他们开始画了一个漫画册叫斗妈大全，要跟妈熟的。两个小女孩只有10岁，漫画下面写着硬招软招软硬牵制招，我看什么都有。哎呀，我看的真的是哭笑不得啊！虽然这么幼稚，但是我看到里面心灵全部扭曲了。你要知道委曲求全什么人生啊，妈来硬的我就来软的，哭的笑的骗的什么都来，只要混得过就好。10岁的两个小女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虎妈大哥和斗妈大全拼在一起，你会看到今天的一个关系是如何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圣经怎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教会中成绩姐妹的见证，孩子还在读高中，独立在外面 每个主日按时早早的可以去教会敬拜，多么让的父母心里得安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巴不得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有一天孩子离开了你，他能不能奉神的名继续生活呢？靠你这点德性，你能够面对难处吗？如果孩子只是学了你的样，能够吗？不能，若不靠上帝是不行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愿意遵循上帝道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父母心中最大的安全感。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上帝有个祷告，神啊，今年你能不能让我能够做到一件事情，让我跟我的儿子先聊能够好好的将一篇圣经读完。现在我们旧约已经读完了，还有新约，还有最后的几篇，我们要在最后一晚上要把它全部读完。这一遍对他的人生是会有影响的，虽然每天早晨上学之前用他15到20分钟，或许提一个问题，或许我讲一点，我们两个人都开口祷告。13岁的孩子如果能够走过一遍，我不管怎么说，多少上帝的灵会进到他的里面。有什么能够比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那位永活的上帝靠在一起，仍让我们做父母的安心呢？耶稣当身在哪里？基督当身在哪里？答案非常清楚，当身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我们再来问，基督当身在哪里？基督当身在我们的教会中。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今天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记得当初大家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叫直方的教会，我们出来了，我们为这个教会未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过去写的见证有两件事情，他们要求印证，一个是教会要来一位牧师，一个是他们主日可以有一个聚会的场所。今天四年了，大家可以回头看，其实教会不光要有牧师，不光要有礼拜的场所，教会最重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教会的会众都要尊主为大。今年的服事中，去年的服事中啊，今年我碰到了两个个案，一个是一个教会有一对零零背景的同工，因为受到一些批评，他们走出去了，他们就在旁边去建立了一个学生的团契。于是啊，我告诉你啊，麻烦就来了，这个学生在两边他不知道怎么样，一边走这里一边走这里，然后呢教会这个团契呢形同陌路，大家都不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对当地的福音工作形成一个很大的阻碍。最近这个地区的华人有9个教会要联合起来做一次学生的福音营，教会要不要放下身段，为着福音的缘故主动去连接已经分出去的那个学生的团契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尊主为大营建耶稣的问题。另一个个案是有一个教会2对主要同工，因着一个同工的孩子打了另一个孩子，打了3次，打人的那个孩子呢有点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是特殊教育的孩子，痛把那个孩子痛打3次，在不同的时间段，所以那两家同工就开始闹矛盾。闹什么矛盾呢？被打的就觉得打我的那个父母来道歉的时候没有诚意，既然没有诚意，所以心里也不服，既然受气，而且那个同工非常的强势，平时在服事中也常常好像被受压，所以他决定退出教会的服事，重要的同工。好了，另外那个同工觉得你没有接受我的道歉，你根本也没有诚意，既然这样我也被大家批评，我也不服事了，他们也走了。那天晚上其实我在那个教会中讲到几次，讲3场到4场道，但是背后的服事却是不停的。晚上那天的晚上就服侍到他们半夜，哭啊的同工啊，不服侍了，很多的委屈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想说呢？如果耶稣在里面，那么强势的一方你能不能在人的面前自卑呢？受压的那一方你能不能因着主的爱你能赦免别人呢？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甚至之前我接到国内的一个教会弟兄的一个 email， 太太两个人一起 email 写过来，他说：张牧师啊，我们为着办圣诞的晚会，教会的同工吵翻了天。哎呀，我就想，本来圣诞的晚会是荣耀上帝的，结果耶稣真的在天上哭笑不得啊。你说好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久了，我们看到的事情多了，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喜欢进入批评和论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话，是有对错，但是问题生命的关系永远优于所谓的对错。什么对错？耶稣都知道，重要的是彼此的生命关系。我们要让耶稣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年3月11号是日本海啸地震的苦难日子。日本这个国家每年想让大家选出一个字来代表他们这一年所经历的，你知道他们选了一个什么字？他们选了一个半岛的半，绞丝旁一个一半的半。这个字在中国的字典里基本上负面的是绊脚石、绊倒人，但是在日文里这个字是一个表示一个亲密的关系。苦难来临了，最让人能够值得能够想的是我们在苦难中彼此的连接。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因着这样的连接，我们终究的走出了那个阴影。世人尚且知道那关系的重要，更何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教会是一个家，这里永远没有个人锦标赛，它只有什么团体赛。如果一个弟兄病了，差不多你也应该病了，一个弟兄得荣耀，你也应该得快乐。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这是他的家，他是我们的头，我们彼此互为肢体，你不能独立存在的，是剪不乱的，理还乱的，永远是在一起的，是伴在一起的。生命我们就这么来成长的。基督当生在哪里？当生在教会中。基督还当生在哪里呢？基督当生在我们的职场。多少的时候我们把基督的信仰安置在教会的围墙内，我们以为教会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于是我们一方面来到教会敬拜、祷告、查经、团契、努力寻求神，另一方面我们却在职场上再商言商，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处事为人。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在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反省自己的信仰是分裂的，在教会的里面和教会的外面是戴着两个不同的面具在扮演人生的角色。今天这场道是应用的道，我们不想抽象的谈论信仰。圣经中的上帝信仰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可应用的，是一天24小时的。前几年我们认识了一对夫妻，他们也从中国大陆来，男的是一位长老，太太是长老娘。这位姐妹我最近在她的博客上看到了一个小品，非常的感人。他的小品的题目是办公室的风波，我读给大家听。我们都在职场上，我们都应该明白，都会心有戚戚焉。他这么写道：刚刚开完会，心里很不痛快，一向和我关系很好的同事今天似乎和我对着干，因是我负责的项目，我向客户提出新的要求时，他倒好，竟帮着客户说话。我心里对他的怨气一下子冒了出来，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了。还好是电话会议，我的表情他看不到。会议一结束，我问出他今天怎么了，和我对着干。圣灵对我说：你心怀意念不对了，你上班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是对我说是来恢复以马内利吗？是来看见主的爱、享受主的爱、传递主的爱吗？工作不是来证明自己的。圣灵感动我，我向神悔改，主啊，我又失败了，一秒钟不靠你，一秒钟看不见你，我马上就跌倒，和神的关系破裂，和人的关系破裂。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想到了去年我生病的时候，这位同事为我捐了一个礼拜的假。主啊，是的，当我一恢复门外的心灵的时候，我的心里现在就充满了对你、对上帝的感恩，对他的感恩。主啊， 你如此的恩待了我，我算得了什么？你拣选了我，你也祝福了我，派天使般的同事围绕帮助我。在我的眼里，我的这位同事是这样的可爱。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刚才矛盾痛苦的心境没有了，有的只是感恩加上感恩。想不到那个时候，他竟为一件小事来向我道谢。原来幸福的人生是何等的容易啊！当我的心充满感恩的时候，我的同事个个都是可爱的。但只要一瞬间心里起了埋怨，个个都是亏欠我的，人人都要远离我的。一个感恩带来了十个祝福，一个埋怨却带来了十个倒霉。我的心灵可以一会儿在天国，一瞬间又掉到地狱，魔鬼也会趁机赶来控告我。原来啊，我的心灵状态反映了灵界，直接影响到我现今的世界。当我和神和好的时候，主的恩惠平安就充满我，我的心怀意念眼光判断马上就跟着起变化。主啊，求你帮助保守我的心，因你向神的儿女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主啊，感谢你的宝血使我能随时得到洁净，坦然无惧地向你呼求。主啊，求圣灵继续开启我，让我能更深地认识十字架的奥秘，愿我能够更加的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其实今天圣灵也在问我们，基督当身在何处？身在我们的职场，他也要身在我们的社区，身在我们的小镇。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他大的国、大的名、大的福，为的是要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族的祝福。同样，神兴起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为了他能够在列国中荣耀自己的圣名。我们看到，即使在以色列民族被掳到巴比伦的岁月里，神仍然要他们起来为巴比伦这个城市来求告耶和华的名。神告诉他，如果巴比伦得了平安，你们随之也得平安。不只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如果被神掳到巴比伦，我们也要为巴比伦大臣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坐在这里，我相信你不是自觉来到奥斯汀的。我也跟那边弟兄姐妹讲，朋友们讲，你们也不是自愿的来到 Top Score 这样一个小创里面，都是被神掳来的。有些是为了爱情掳来的，在这里有没有为爱情掳来这边的？有没有为金钱掳来这边的？有很多的人都是不得不来到这里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上帝有美意，当你被掳来的时候，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托付，就是要为你所在的地方来荣耀上帝的名。记得我们刚刚出来，在我们还没有奉神的聚会的时候， HCBC 就让我们参加了一个欢迎的聚会。在那天的聚会中，有两个教会被拆派出去，同时他接纳了我们两年在他们里面。牧师讲了一篇道，我其中讲到的一个信息，他就似乎来告诉我们， Austin 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地方，是美国一个排名前三名的一个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城市。他告诉我们的一个气候，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天热了，你拿一把扇子只能凉快一个人，一个电扇只能凉快几个人，一个空调能够凉快一窝子人。但是如果整个气候都改变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奥斯汀就不再一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都是奉神的名被神掳到这里来，我们就要为整个奥斯汀的地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今天有多少的人还没信耶稣呢？华人，华人我算过了，10000多个。这几年10年，华人在这里增加了40%。我们的神把我们拆派到西北，愿那个方向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为那个方向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在想说，今天我们或许不甚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的教会为了强调分别为圣，却一步一步退出到教会的围墙里面，几乎完全放弃了教会的社会责任。于是我们今天基督的信仰变得越来越私有化，越来越边缘化。我们过去还在讲说教会的宣教使命， 但是我们已经很少提及教会其实对社会的文化使命。最近我在一本科尔逊的世界观的故事里面，他讲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美国基督教的失败，他说近几十年来教会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看出基督教是一套生活的体系，是一种世界观，足以管理存在的任何的领域，看不到基督教真理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使得我们错失了美丽和意义的深度。他意思说整个的基督的信仰不只是一个救赎观，它也是一个整个的生活观，它可以管理任何的领域。但是今天我们却无法回答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问题，我们也无法装备他们去回应所面对的挑战。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无法面对朋友和邻舍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在面对不友善的新闻时，常常无力地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准确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而是用让周遭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每一个决定和选择。他讲到了一个例子，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讲到那一年他去印度的监狱去宣教，他对1000多个判刑受刑人布道。在印度，这些所有判刑的人都是认为是不可触摸的，因为在印度的民间宗教中，他们没有赦免的观念，一个人此生不管做错了什么，根据因果报应的铁律，一下子下一辈子的投胎一定要偿还。所以每个读信印度教的人会对一个受刑人，不会对一个受刑人有一丝的关心。如果对一个受刑人施予慈悲，那就等于干预了因果报应的铁律。所以当这位科尔斯牧师来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时，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罪的赦免恩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人可以在耶稣里获得新的生命，基督的血可以洗净人的罪，人在基督里可以得到自由。福音的好消息竟然使受刑人每一个听的都是目瞪口呆，许多人的眼睛充满了泪水。这时候科尔森讲完道，他走下讲台，走向了第一个他可以接受的一个受刑人，这一下还得了的，所有的都轰然而起，所有人都涌上来，他尽自己的可能跟每一个人都握手。他知道很多人在碰触他的肩膀，很多人在碰触他的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大家都在激动，大家都在激动。我在看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想到好像耶稣当年来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想到自己是个血肉的女人，我只要碰到耶稣，碰到他，我血肉就可以止住。我想好像自己是一个瞎子巴黎买，我只要碰触到耶稣，他能够救我，我的眼睛就得开。科尔森说20分钟，差不多他都跟这些人都有肢体上的接触。他说我不知道那天有多少人信主，但是我终究知道在那一晚上，这1000个受刑人，他们觉得他们不再是那个不可碰触的人。耶稣走到哪里啊？耶稣在我们中间了，他爱我们了。那个小堂有1000人，30个人只占到整个人的千分之一，就是因为一群基督徒他们愿意起来，结果周遭的人都来了。耶稣在那里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神爱我。在圣诞的日子里，当我们真的是领受一个深刻的信息，基督当生在哪里？我们唱一唱。亲爱的主，一个古老的信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当生在何处？求主恩待我们，因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明白，基督当生在我们的家庭中，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生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中，生在我们的社区中，生在我们职场上，生在我们的服事中，生在我们的教会团体中、小组中。亲爱的主，让我们将这些已经领受的道理真实的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祝福我们。因为耶稣你是活的，你仍然在我们门外叩门，你想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耶稣，谢谢你，谢谢你2000年前你有这样一个圣诞，谢谢你今天仍然将这个历史的圣诞希望变成你我个人的圣诞。愿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